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宣布钢铝材关税加倍至 50%， 欧盟回应。哈马斯回应停火议案，美方斥责完全不可以接受。法国庆祝欧冠夺冠失控，两死八人被捕。德国总理将会访问白宫，首度会晤川普聚焦多重议题。鲁德里克说关税争议裁决不会影响征税。华尔街日报说哈佛成为中共境外尖端党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宣布将入口钢铁和铝材的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此举引发欧盟反弹。欧盟执行委员会上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同时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将会在7月14号或者更早恢复反制措施。欧盟表示已经在4月14号暂停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以便为谈判留出时间和空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准备实施这些措施。上星期五，川普在位于宾夕凡尼亚州的美国钢铁公司举行集会的时候宣布加征钢铝材入口关税，保护美国工业和工人。他在现场表示，我们将会将钢铁和铝材的关税提高到 50%， 我们不再容忍不公平贸易。他还强调自己支持日本制铁，即是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协议，同时承诺这一笔交易不会导致裁员或者业务外判，但是亦都承认协议还未正式确定。川普说新的关税将会由6月4号起生效。哈马斯上星期六5月31号表示已经对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议案作出回应。川普的中东特使艾科夫随后证实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但是表示这份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哈马斯上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愿意释放10名生还人质，同时归还18具人质尸体，来换取以色列释放指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但是该组织重申要结束战争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的。川普的中东特使艾科夫对哈马斯的举动表示不满，他说哈马斯应该接受我们提出的框架议案，作为间接谈判的基础，我们可以在下星期立即开始这些谈判。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上星期29号表示以色列已经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议案，但是对于哈马斯寻求的修改，以色列是否会同意就备受关注。法国内政部星期日6月1号表示，在巴黎日耳曼 PSG 球迷庆祝该足球俱乐部上星期六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之后，法国各地已经有两人死亡，几百人被捕。内政部表示上星期六晚的暴力事件造成192人受伤，超过55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490人被捕。内政部表示有22名警察和7名消防员受伤，另外有264部车辆被销毁。巴黎警察局长劳涅斯表示，即使伤亡人数低于以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对这种滥用暴力行为习以为常，这些人只是来破坏，甚至没有看比赛，我们始终会采取严厉措施应付。游行在6月1号下午5点至6点半举行，俱乐部球员乘坐两部双层巴士在世界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之后在爱丽舍宫被接见。法国政府认可这场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将会在5月6号到白宫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重点将会关注双边关系。而 以及正確進行的俄烏戰爭、中東局勢發展和貿易政策。這將會是默茨自從5月6日就任總理以來首次正式訪問美國，亦都是兩位領導人首次會面。德國外交部長雅德庫爾剛剛在8月25日訪問華盛頓，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舉行了大約45分鐘的會談。雅德庫爾說，兩個人強調了在烏克蘭和貿易問題的共同立場。川普政府成員對德國政府將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 列為極端主義政治實體一事表示不滿。盧比奧這個月較早時候在社交媒體 X 平台指出，德國剛剛賦予他的情報機構新的權力來監視反對派，這不是民主，而是偽裝的暴政。美國副總統曼斯亦都指責德國政府試圖摧毀德國選擇黨。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星期日6月1日表示，針對川普總統關稅權的法庭鬥爭不會削弱政府和關鍵夥伴進行貿易談判的影響力。盧特尼克在霍士周日新聞節目中表示，所有和我們談判的國家都明白川普的力量以及他保護美國工人的能力，所以現在他們在這裡做什麼？他們仍然和我們談判。5月28日國際貿易法院裁定，川普4月2日宣布的對等關稅大部分是非法的，但是5月29日上訴法院終止裁決，關稅措施暫時繼續。不過關稅法庭的爭議還未結束，一些國際談判代表表示，很多正在進行談判的國家已經採取觀望態度。而商務部長星期日強調，白宮會就這件事一直上訴到至高法院，總統會好像往常一樣獲勝。盧特尼克表示，目前我不認為會延長關稅暫停限期，事實上我認為那個日期就是最後限期，之後總統將會決定針對各國的關稅稅率，如果他們無法達成協議，川普總統將會決定協議內容。哈佛大學除了與政府對立升級而且頻頻上頭條之外，亦都因為系統性培訓中共官員受到關注。美國政府4月對多元、平等和包容的 DEI 政策、招收國際學生事宜等提出一系列要求，哈佛大學拒絕遵從，雙邊對立升級，戰線亦都擴大到哈佛和中共多年的互動。《華爾街日報》6月1日就以哈佛培養眾多中共官員，他們稱之為黨校作為題目報導。哈佛出了多位中共高層在中國官場享有極高聲譽，中共高層的子女亦都曾經在哈佛大學或者研究院就讀。習近平的女習明澤2010年代初以化名就讀哈佛大學，當時習近平是中共國家副主席準領導人。另外，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孫江志成和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仔薄瓜瓜亦都是哈佛校友。國務卿盧比奧5月下旬表示，將會強力撤銷中國學生簽證。美國兩黨長期關注中共借派遣學生滲透美國高等學院竊取先進技術，哈佛和中共的關係密切，首當其衝。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保守派勒夫羅茨基贏得波蘭總統大選，歐盟說將會保持良好合作。中共在周邊海陸地區動作頻頻，國際警覺。中國多省經驗火流星，網友說代表空少將至。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警告中國留學生不要為中共做間諜。川普撤回 NASA 處長提名前削減 NASA 預算。天安門母親法聯署信要求中共查明六四真相。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2025年波蘭總統第二輪選舉在6月1日舉行，根據選舉委員會2日凌晨公布的點票結果，保守派候選人勒夫羅茨基以 50.89% 的得票率險勝自由派對手華沙市長特扎斯科夫斯基。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2日祝賀波蘭民族主義候選人勒夫羅茨基贏得總統大選， 同时表示他相信华沙同欧盟将会继续保持非常好的合作。纳夫罗茨基是一名保守派历史学者，他强调天主教核心价值观，同时在竞选期间主张限制移民，反对欧盟气候政策。纳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的明确支持，他上个月曾经短暂拜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在选举前一个星期，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访问波兰，呼吁选民支持纳夫罗茨基，确保波兰能够同川普政府维持密切关系。日本防卫省二号上周侦测到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围绕台湾东部外围空域飞行。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上个星期在台湾东南海域出没，不知道是否已经脱离日本防卫省的监控范围。中共在争议海域的一系列动作也都引发国际关注。上星期中共宣布在黄海临时措施区 PMSF 范围内设立三个禁航区，此举被视为中共进行军事演习的信号，引发首尔对潜在局势升级的担心。南韩军方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在黄海临时措施区 PMSF 擅自安装了三个大型新浮标，令到中共在该海域的浮标总数达到13个。最近中共还在 PMSF 范围内部署了一座大型的降架平台，引发南韩政府严正抗议。5月22号菲律宾亦都谴责中共海警在南海争议的海域向一艘菲律宾科考船发射水炮，同时故意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受损以及危及船上人员生命安全。中国多地近期频频出现火流星，5月30号晚山东潍坊和日照等地区的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说在夜空有不明飞行物体飞过。此外江西、江苏和安徽等地的网友也都发影片，说见到夜空的不明飞行物体。据讲不明飞行物体类似流星雨状态，有火光。北京5月31号多地的居民表示瞓到一半被巨响惊醒，还有人影到漆黑的夜空出现火焰画面。有网友说这个场景好震撼，还有人说这是代表空兆将至。根据网友拍摄的影片显示，北京夜空突然被绿色的火焰照亮，火焰快速移动，然后就剧烈爆炸。研究人员指出，今次北京出现火流星和5月28号广东茂名观测到的火流星现象类似，都是有强光和巨响，能够令地面的人听到响声的流星较为少见，那讲明该流星体积比较大。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星期日6月1号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在美国为中共做间谍，否则将会不容许他们在美国留学。当被主持人问到哈佛大学由中国那里拿了多少钱时，洛姆回答说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几亿几亿美元，因为这些外国学生多年来一直支付全额学费，另外他们还参与一些特殊项目，获得中共国资助和提供助学金。洛姆还说哈佛大学和中共国这些关系令人深度担心，而且不只是哈佛大学，还有其他大学，我们正在审查每一间大学，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学习，你是一名外国学生，而且认识到这个留学机遇，那就太好了，但是不要来这里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将这些资讯带回国内交给那些每日都企图摧毁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几日前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同时说受影响的将会是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会加强对所有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川普总统上星期六5月31号宣布撤回亿万富翁私人太空人艾萨克曼担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署长的提名。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经过对过往关系的彻底审查，我决定撤回对艾萨克曼的提名， 我将会尽快提名一位同我太空愿景一致，能够将会在太空领域落实美国优先的人选。对这个人事变动，马斯克在 X 平台表示遗憾，说很难找到好像他这样的能力卓越又心地善良的人。目前新任处长人选还未公布，就在提名撤回的前一日，川普政府公布了2026年 NASA 的预算议案，建议将总预算由248亿美元下调到188亿美元，减幅大约是 24%， 同时裁减接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倘若获得美国国会通过，那将会成为 NASA 历来最大单年预算削减方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之际，由事件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多年来持续呼吁查明事件真相，今年亦都在6月4号前夕在网上公开了由108人共同署名的公开信。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封公开信指出遇难者家属年事已高，2024年六四惨案35周年之后到现在短短一年内，我们又有几位遇难者的家属相继离世，我们在这里悼念他们，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们在36年前受到的苦难。公开信同时要求中共政府透过对话解决问题，包括对于事件进行公正审查，公布遇难者姓名和人数，对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追究事件的法律责任等等。另一方面，香港独立媒体 Green News 报道，针对六四事件36周年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恒同发文，只将会在6月4号当日继续在狱中绝食36小时纪念这个日子。
四面楚歌，共产主义被各国声讨，党内怒批习近平自毁长城，哈佛学生名单边度特殊，网友终于明了。大选期间，南韩民间反中共情绪加剧，复苏无望，中国房企销售额年减 17.3%， 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急需美元转移到。中共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四面楚歌，近日中共元老级人物李瑞环指出习近平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他说是自毁长城。捷克众议院通过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法案，并表示和法西斯的罪行一样，而美国众议员在支持特朗普签证禁令的同时呼吁重置美中关系。台湾对亲共艺人和团体亦祭出制裁，将依照两岸条例相关的规范做查处。美澳日非防长日前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动亦发表了联合声明。今日外界热传中共元老级人物李瑞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战狼外交横冲直撞，大杀币战略胡乱出手，结果四面楚歌，对美欧挥拳头打贸易战、科技战，将中企打得血流成河，对那些穷国大杀币，数百亿砸了出去，国内的老百姓养老金都成问题，一头栽入去俄乌战争那里，困死了自己。李瑞环评价说，习近平这个不是外交，是自毁长城。素黎敢言直谏的是李瑞环的风格，这一番话和外界对习近平的评价如出一辙，开历史倒车成了一句祸国殃民的最贴切形容。而国际社会对中共确实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友好和不友好的层级，而是渐渐地演变成了敌对的层级。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5月29号在密歇根州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共政府操纵海外学生，包括迫使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作为华盛顿，他是最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的官员之一。 穆勒纳尔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中国学生签证的计划，并呼吁重置美中双边关系，以保护美国国家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表示，他将开始大量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之前他已经下令大使馆停止安排外国学生签证的面试。穆勒纳尔这个月较早前参与签署了一封致哈佛大学的信函，要求哈佛提供有关他和中共联系的信息。他还支持卢比奥努力吸引心怀善意而非憎恨美国的中国学生，支持对中国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日前针对亲共的艺人黄宗集团代表在中国举办的中华文化峰会上发表附和中共对台统战宣传作为，台湾陆委会6月1号发布声明谴责，话将会依照两岸条例相关规范做查处，亦痛批黄宗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社会观感发表伤害国家主权的言论，甘愿成为中共对台统战的棋子。民进党中国部指出，话语唱和渗透无声，部分台湾艺人和中共话语步调一致，已经不单只是立场选择，更是系统性的认知配合。中国政府咨询智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连平表示，现在华盛顿对北京制出全面金融制裁的可能性还很小，不过如果涉及台海冲突，西方国家可能会试图将中国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支付系统。之前俄罗斯亦因为侵略乌克兰，导致这个国家的特定银行遭到逐出这个系统。此外，捷克众议院5月31号通过了刑法第403条修正案，将对支持和宣传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处罚，刑期可以达到1至5年。提案人之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西蒙海勒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集中营暗害极权统治，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两种同样罪恶的意识形态采取不同的态度？他表示，今日仍然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是在这里淡化甚至否认共产主义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和法西斯的罪行并没有什么不同。160名在场的议员入面有86人投票赞成，没有人反对。同时美国、澳洲、日本、菲律宾四国的国防首长利用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机会举行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防长们对于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动，以及企图透过武力及恫吓单方面改变现状表示严重关切，强调维护国际法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争端。特朗普5月31号在 Truth Social 发文怒斥，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格里尔更加指出，中共在稀土出口的问题上行动缓慢，已经构成实质的违约，并誓言不会再对中共手软。外界分析，如果特朗普已经放弃了和中共的最后希望，可能很快国际社会会追随这个趋势，对中共来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朗普政府宣布撤出每年联邦对哈佛大学的资金支持，并且表示这笔资金以后会用在技术学校、公立学校培养美国人才，令学生学到实用技能，而不是针对哈佛继续撒钱。白宫谴责哈佛为诸多外国政府隐瞒秘密，同时业界亦指出哈佛可能涉及参与了中共当局不寻常的活动，包括帮助器官移植计划发展，以及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特殊教育课程。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电视直播中揭露中共渗透哈佛的情况，他说给霍士新闻知，中共可能给了哈佛数以亿美元计算的金钱， 而外国学生多年来在哈佛付了全额学费，亦获得奖学金。同时，哈佛积极配合中共出资的特殊合作和项目，这些联系都令人担忧。X 平台公众号终结强则表示，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哈佛大学，发现哈佛在中共传出强则丑闻的情况下，涉嫌和 CCP 合作器官移植研究。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现，哈佛的研究人员曾多次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和器官移植相关的研究。表格列出了七项近期的相关研究实例，反映出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中共和哈佛大学进行了七次技术合作。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不能够再对哈佛这样的学校进行大量补贴，因为美国不需要一堆极左的高学历毕业生，强调的是美国价值观，重要的是实用而不是象牙塔。他谴责说，教育不能够脱离现实，亦更不能够是搞意识形态和学术渗透的场合。而诺姆说，不单止是哈佛，还有其他大学，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每一所学校。如果你是一个外国学生，不要来到美国监视我们，并将那些信息带回你的国家。他指出，美国准备送回每一个努力摧毁我们的敌人，排除中共的渗透。我已经收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指示，在部分为中共效力的留学生改正行为之前，他们将不得参与美国的外国学生计划。面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挑战，哈佛带头掀起对抗，并且邀请一名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代表蒋宇容参与演讲。然而中国网络对其评价两极，有 X 平台博主认为，蒋宇容演讲的思想内涵比起之前马里兰大学的杨书平都差得好远好远，口语和演讲能力亦略逊一筹。而他身为中国绿色发展基金会执行主任之女的身份亦被曝光，对此网民抨击，他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励志故事。真正教育公平，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游戏。他讲述的内容亦和中共大外宣话语体系类似。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共派遣大量中高级官员到哈佛等美国著名学府进行高管培训和研究生教育。哈佛还被上海党报网站上海观察戏称为境外党校。除了曾经培养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前副总理刘鹤以及现任政治局委员李鸿忠等人之外，包括习明泽、薄瓜瓜、江志成等共产党高官的子女亦在哈佛就读。自2000年开始，哈佛还开启了针对中共官员的培训项目，以提升官员对西方治理、公共管理和政策的理解。对此，有不少 X 平台网民在有关贴文下评论说，现在终于知道哈佛为什么不敢交学生名单了。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哈佛已经到了风口浪尖。美国保守派指责和中共的合作损害了国家安全，而对中共技术人员的培养已经导致中共对美国技术的窃取行为恶化。南韩进入总统选举前的冲刺阶段，在前总统尹锡悦庭审仍然继续的情况下，很多南韩保守派的反中共情绪升高，而左翼政党的亲中宣传亦引发双方两极分化情绪的加剧。很多华人表示，他们生活的处境已经变得很差。之前在中国外籍人士不能够在南韩选举中投票的情况下，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的竞选卡车用中文营销，引发南韩民间的争议。同时，李在明要求对尹锡悦进行特别调查，主张将他判处终身监禁，确保永远不能够出狱。相关的主张引发反对党选民的高度反感。南韩当地华人就表示，现在中国已经代替了日本，成为南韩最不信任的邻近国家。 一名黑龙江的妇女告诉法新社知，她从2007年来到南韩，感到现在的民众反对情绪非常差，很多南韩人仍然认为中国是很落后的国家，她只是打算经济条件变好了之后就回去了，当前的环境并不太适合她的。此外，南韩右翼党派传出消息，称海外选民登记系统导致了中国人亦能够投票，消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核查，但这些互联网推文明显导致中共政府在南韩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快速下滑到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帕尔多则指出，近年来中韩围绕历史、领土和国防等问题都有冲突，南韩民间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同时南韩正在平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尹石月上台之后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同时寻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但随后的政治动荡导致了这一计划是未能成行的。领先的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暗示将采取亲中的立场，认为中共和台湾的冲突和南韩没什么关系，这个举动导致了他的观点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产生了分歧。业界亦传出中共党魁可能在李在明获胜之后访问南韩的消息，李在明的竞选观点亦导致他在网络上被网友 PS 出中共国旗合影、向毛泽东的头像叩头等等的图片，引发保守派的不满情绪加剧。今年被视为中国房市是否能够回稳的关键年，外界持续关注中国房市状况。中国房产调研机构中子院日前公布中国房市相关数据，显示五月单月 TOP 100 房企销售额年减 17.3%，较四月单月降幅扩大 0.5 个百分点。中子院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 TOP 100 房企销售总额是人民币 1.4 兆元，年减 10.8%， 降幅较一至四月基本持平，微降 0.6 个百分点。一至五月销售总额超百亿的房企33家，较去年同期持平，50亿房企64家，较去年同期减少6家。在房价部分，从八成新房价格月增率涨跌幅的个数来看，5月份新房价格的月上涨城市个数是33个，价格下跌的城市是54个。二手房部分挂牌量持续高位下，以价换量的现象持续主导市场，五月八成二手住宅均价月增率跌幅扩大至 0.71%， 年跌 7.24%。 新房价格部分，五月中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月涨 0.9%， 其中上海在六成、朝明、东方等改善项目入市带动下，新房价格月涨 1.47%， 涨幅居百成首位。二线城市新房价格月涨 0.06%， 三四线城市新房价格降 0.11%。 另一家调研机构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五月的楼市整体延续企业的稳走势，新房供给是显著回落的，但成交较四月是基本持平的，累计年增率保持正增长，项目开盘去化率延续前期高位震荡，京沪深等热点仍然好热，二手房成交增长动能显著放缓，一线的人性比较强，二三线分化加剧。展望后市，中子研究院话，随着五月关税战阶段性的缓和，市场观望情绪或者有所改善，但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克尔瑞则认为，房企年中冲刺将至，营销预期加码，在供给结构的优化下，适销对路楼盘入市。 预期带动成交总量延续稳步复苏的走势，月增率持续增长，年增率持平旧年或者小幅微微下降，延续弱收复的态势。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之前分析，现在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呈现出稳定的迹象了，但三四线城市呢，因为库存居高不下，需求疲软，调整的周期呢可能延续至2026年。华尔街日报一号指出，在美国施压之下，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出现美元荒，当银行转账漏洞被塞住之后，武装团体失去了从伊朗手中获取美元的管道，他们迅速转向利用银行卡骗局进行货币兑换，高峰期每月交易额达15亿美元。2023年初，伊朗的每月跨境交易额仅为5000万美元或者更少，然而到了同年四月，这一数字却激增至约15亿美元，几乎一直之间增加了2900%。美国和伊拉克官员以及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显示，在遭到制裁之后，伊拉克民兵组织找到了从 Visa 和万事达卡的支付网络中大规模榨取美元的漏洞，用于自身及其在伊朗的盟友的支出。之前伊拉克银行缺乏反洗钱措施，进行国际电汇交易的过程遭到伊朗利用，美国最终塞住这个漏洞之后，民兵组织转移使用信用卡骗局，美国支付巨头透过和伊拉克签约发行万事达卡和 Visa 品牌的现金卡和借记卡，向他们提供财务激励措施以提高交易量。在某种情况下，伊拉克发卡机构和民兵组织有关联，一些人的腐败行为非常猖獗，而伊拉克的欺诈控制措施亦不足，因此伊朗有关的组织通过伊拉克发卡机构的内线获取美元，直到今年较早前，每月交易额仍然在4亿美元至11亿美元左右。知情人士透露，为了控制信用卡支付，伊拉克中央银行最近设定了每月3亿美元的上限，防止亲伊朗组织无休止地兑换美元，同时避免国家名誉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受损。美国财政部官员去年秋天话俾发卡机构知，伊拉克民兵组织取得了大量存有资金的万事达卡和 Visa 卡，将这些卡运往阿联酋和其他邻国，然后提取资金。财政部表示，这些武装组织随后将现金转返伊拉克，兑换成当地钱币，并从货币套利中获利。这些贪污行为可能用于资助他们的行动，购买武器或者只是中饱私囊。为了阻止亲伊朗民兵的做法，美国财政部正式要求伊拉克中央银行冻结民兵使用的20多万张银行卡。四月份 Visa 发出警告，称7万张伊拉克信用卡可能有欺诈行为，并暂时禁止了约5000间阿联酋商家使用的信用卡，还有17家伊拉克发卡机构中的部分机构因为腐败问题遭到封锁，使发卡机构总数减少了约一半。美国财政部亦采取全面行动，将3家涉嫌和民兵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发卡机构列入了黑名单。
中共军头挑衅，遭菲律宾防长展颜色打面。和谈前施压，乌克兰无人机摧毁40多架俄军炸机。前 CIA 官员指，中共对美国政府军队进行渗透。公安吹哨人话，诡异面包车涉及强袭，领导唔俾管。中国籍人士花120亿购买南韩住宅，引发舆论争议。礼拜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中国代表团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语言交锋。菲律宾防长在新加坡当众讥讽中共军头，博得全场掌声，并用邓小平的话打面习近平，指责中方在争议海域获取领土并镇压本国人民。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小组讨论中，中共军代表张弛向特奥多罗提问，美国正在向东南亚出售很多武器，并在菲律宾建立更多军事基地，菲律宾是否担心亚洲可能会爆发代理人战争，好像俄乌战争那样？另一位中共军代表祁大鹏质问，越南和马来西亚都与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两国都能够有效处理与中国的分歧，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这样做呢？他还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六在乡会的特别会议上建议菲律宾与中国进行对话和沟通，菲律宾是否会听从安华的建议，改变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呢？定是菲律宾打算充当外部势力的代理人，继续做皮影戏里面被操纵的影子呢？特奥多罗回应中方提问时语带讽刺，以一句感谢你们将政治宣传演讲伪装成提问开始回答，现场传出掌声。他接着说，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将来也永远不会寻求成为大国，不过半个几世纪过去了，很明显中共国未遵守当年邓小平所做的承诺。他抨击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张，称对北京缺乏信任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大绊脚石。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以来，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强。小马可斯抵制中方对南海这一战略水道的广泛主权主张，导致两国船只多次发生对峙以及冲突。菲方上个月指责中国海警向一艘在桑迪礁进行研究的菲律宾公务船发射了水炮，并击撞该船。特奥多罗礼拜日说，要假设一个由中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我们只需要看看他们在南海是怎样对待势得多的邻国的。特奥多罗强调，东盟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拥有各自的领土主权。他表示，我相信如果中共国对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发生在马来西亚或任何其他东盟国家，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反应。作为东盟的一员，菲律宾将在需要的时候与邻国站在一起，支持并捍卫国际法。特奥多罗仲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而且至少50个国家和菲律宾一同谴责中共国在南海的行动。九段线是地图上位于南海的断轴线，为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所绘制。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对南海岛礁与水域有主权和主权权利争议。2016年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方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特奥多罗在发言中举例说，其中一个争议区域美济礁在1995年时只有竹棚搭建起来的简易设施，中共国当时声称这些是为渔民提供的临时避风设施，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个人工军事岛聚。若果中共国主张和平，但为什么继续否认菲律宾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合法海洋权益呢？特奥多罗讲到，我认为任何理性的人或者任何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拥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都会认同这种信任的缺失。他继续说，以我个人来讲，无法信任一个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我希望我对中方宣传式的提问作出的回应能够比在座各位感到满意。特奥多罗礼拜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指责说，中共军队正在获取南海领土，并将其军事存在扩展到北极地区和澳洲附近。这位菲律宾防长说，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威胁是中共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单止与美国趋同，而且与其他国家趋同。 近年来，中共在争议海域建造了配备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以巩固其主权主张。如果中方取得靠近菲律宾海岸的岛礁，菲方将面临多种选择。但奥多罗强调，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已经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并为此做好了规划和训练。但奥多罗在礼拜六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亦指，中方需要克服信任和信誉方面的赤字，才能够修复与菲律宾紧张的防务关系。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取得任何突破，他说中共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带来的威胁不可否认。他与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在大会的讲话所表达的信息如出一辙。特奥多罗告诉路透社，他们继续他们的活动，同时对我们进行煤气灯操纵，说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和防御能力不如越南，所以他们选择我们作为容易的目标。但是特奥多罗表示，菲美两国都希望和平地威胁中共国。在新加坡会见克格塞斯之后，他对美方的安全承诺仍充满信心。特奥多罗讲到，除了菲律宾，东盟没有哪一个国家好像菲律宾一样，在各方面都遭受中国这么密集的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接受俄国二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发起谈判的提议。在和谈开始前，乌克兰针对俄国发起了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突袭，摧毁了俄罗斯一座有客运列车轨道的公路桥梁，还有40几架俄罗斯轰炸机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摧毁。一些战斗机拥有携带核武的能力，导致俄国的核威慑能力部分受损。泽连斯基在谈判开始前宣布，派遣国防部长乌梅洛夫率领代表参与和平谈判。他说，我在伊斯坦堡会谈前概述了乌克兰的立场。乌克兰的立场包含两国达成完全且无条件停火、救回战俘与被绑架子女等人质的问题。他亦说，乌克兰对俄国发动的袭击绝对辉煌，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最远程的行动。乌克兰这次被称为蜘蛛网的攻击计划策划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有亲俄部落客透露说，乌克兰一号袭击了俄国西伯利亚一处军事基地，该地远离俄乌战争前线逾4300公里，是俄国的腹地。这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首次抵达这么远的距离。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乌克兰安全局对40几架战斗机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有可搭载核武的长程轰炸机受损，部分用于对乌克兰发射远程导弹的 TU-95、TU-22 战略轰炸机遭到炸毁，还有协调目标和侦测防空系统及导弹的 A-50 亦成为目标。当日，俄罗斯的别拉亚、伊凡诺沃、加吉列沃和高列尼亚空军基地同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些基地都驻有俄军飞机。秘密的无人机袭击计划对莫斯科远程轰炸机中队造成了战争中最严重的打击。乌克兰情报官员发布相片说，该机构将几十架小型四足飞行器无人机走私到俄罗斯领土，并且将它们转移入货柜，然后由不知情的俄国货车司机将木质货柜运往俄罗斯空军基地附近，用来在袭击前隐藏无人机。当袭击开始时，这些被放置在货车上的集装箱盖被基辅军方远程遥控打开，被成群的无人机在光天化日之下飞出来找目标。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似乎从货柜中直接起飞，发出嗡嗡声，附近还有枪声响起，显然是为了击落它。还有无人机从货柜内向同一个方向飞出。在另一段影片中，一架停在机场的飞机发生爆炸。在袭击中，俄国失去了几十架核武力量远程飞机，严重损害了军事实力。袭击发生前，俄罗斯拥有54架图-22M3 和58架图-95M， 还不清楚有几多损失的飞机能够再次启动。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已不再生产受损的两种战斗机型号， 呢次损失嘅范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嚟到进行评估。泽连斯基办公室高级官员韦涅什约克表示，呢个仲唔算系彻底击倒敌人，但对敌人嚟讲已经系相当严重嘅打击啦。喺袭击发生之后到目前为止，俄国仲未喺和平会谈前提出方案。当局喺媒体上拒绝承认位于西伯利亚嘅军事基地遇袭，只系话乌克兰袭击造成嘅火灾已经扑灭，冇造成军人同平民伤亡。当局亦表示已经拘留咗部分攻击嘅参与者。美中竞争日益白热化，前中情局官员指出，中共正在针对美国军人同政府人员做出突破口进行渗透，任何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人都被中共盯上。一号消息， CIA 前驻外站长霍夫曼在采访中警告说，中共政府为了实施海外间谍活动，假冒部分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前员工、军人进行招募。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加入了中共监视的机构。当局在领英等平台伪装成与中共无关的雇主，接触无防备的目标。近期美国司法部指控现役美国陆军士兵赵健和李田涉嫌向中共出售军事机密，两人遭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据称他们是通过中间人等渠道密谋出售与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斯特赖克战斗车等机密资料有关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这类行为在美国的军中绝对不被容忍，那些掌握国家防务机密的人员是尤为关键的角色。2024年10月五名前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生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行为，涉嫌在美台联合演习期间在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从事情报活动，还有多名留学生持 F1 学生签证入境，因为拍摄美国军事设施等行为遭到遣返。亨德逊研究所美中关系高级研究员索伯利克表示，中共在美中冲突升级之后采用了这种办法。令人震惊的是，一些美国人为了极低的报酬就出卖了自己的爱国之心和忠诚，为了好少的钱就将高度敏感的军事机密交给了中共政权。而白宫方面警告说，公职人员类似的行为将遭到严重的后果，如果政府人员对中共透露机密，这样他们可能遭受长期的劳月之灾，而且被处罚大量罚款。中共暴政危害民众，体制内部的基层人士亦难以容忍。近日中共公安内部基层吹哨人在网上曝光说，公安上级领导不给检查一些没牌照、车窗封闭、好可能涉及器官强袭行为的车辆，引发网络各界转发。29号公众号罗翔贴出消息说，有观看交通监控的警察透露，地方政府领导不给检查两种诡异白色面包车，他们没有车牌、没有开放的窗口，地狱空荡荡、红魔在人间。亦有辅警吹哨人说，他发现四川有摘除基地，我是辅警，有种面包车没有车牌，领导不给我们查车，直接放。亦有自称交警的网民表示，就当没看见，我要生活没办法了，这些车一定有问题，还不是一般人。看中国引述江苏知情网友消息说，没有牌照的车就是零件车，可能是针对你家的或者是其他村民。还有车牌尾号 731UN 的定制车牌只在晚上出没，这种零件集团是731专用，马路通行无阻，不被查。亦有网民发布三种面包车的照片，说未成年失踪日益巨增，家长务必提醒要远离这种车。 X 平台邓丽婷是末路指出，有体制内干部爆料，好多学生失踪和当地中共官员有关，官员经常捉各种民企老板，勾结郑州医院给好多领导配器官，还要求好多中学校长逼学校组织特殊体检。有河南省信阳市纪律检查官员遭到曝光。 当地政府要求好多中学校长每个人退500万，唔退就捉佢哋。有啲校长话冇钱就逼佢哋组织体检血型配对，搵学生配对。丧尽天良啊！爆料人亦表示，边一日佢哋倒台嘅话，你哋会发现事实真相。佢哋做嘅事情比我讲嘅更离奇。在中国房地产发生债务危机之后，大量中国资金涌入外国地产市场。近日南韩首尔城北区城北栋一个高级住宅园区的两层独栋住宅全款成交，由于买主身份特殊，消息引发了南韩各界关注。今年三月，这栋别墅以 119.7 亿韩元约人民币6260万元的价格售出，成为今年南韩全国地产市场成交的最高价住宅。据悉，购买房屋的买家年仅33岁，有中国国籍。由于南韩金融机构没有设定预先抵押，该人士使用存款买房，相关买主的身份不明。朝鲜日报指出，首尔江南的公寓市场早就以中国土豪为主要客户。日前，另一名1988年出生的中国买主耗资89亿韩元购买了江南区道谷洞 Tower Palace 的顶楼，并且宣布全额用外国银行贷款购买。还有不少南韩江南地区公寓被中国买主重金收购。有外国中介所人士认为，中国买主购买高价房产可能是得到了本国银行或者父母的资助，资金来源不明确的情况亦很多。中国炒房客涌入导致房价上涨，而政策难以调控，同时造成逃税隐患。据悉，曾有中国人以留学签证入境，手头持有8套公寓，在没有申报税款的情况下赚取全租和月租收益。对此，南韩国内的不满越来越大，要求限制首都圈外国人房地产交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共政府最近大举购买首尔总统办公室和美国大使馆附近土地，消息曝光之后亦引发了间谍风险争议。一些南韩政要表示应该参考海外案例，限制中国籍人士土地交易。在这个之前，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纷纷出台限制法案，以防止中国资金过度涌入农地、土地交易和地产市场。
中联办主任换人，或者透露中南海发生变化。在中南海内部发生变化的传闻中，中共大批官员被免职、被撤职、被拉、被调岗或者被提拔等，颇为不寻常。5月30号，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免去郑雁雄中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香港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职务，接替的人是周济。这个免职同样是耐人寻味。郑雁雄是在2023年1月中旬接替骆惠宁出任新一任驻香港中联办主任兼香港国安委顾问的。他之前的职务是中共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那时笔者曾经撰文说，这个预示着北京当局将采取更多严厉的措施治理香港。本来就在中共蹂躏下风采不在的香港，将继续在中共的统治下品尝到更多的痛苦。之所以这样讲，是从郑雁雄的背景和铁腕手段推断得出来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